欢迎收听五十个必听的心理学效应，欢迎在节目下方留言点赞，你的关注是我们持续更新的最大动力。内向者你也很好，世界因不同而精彩，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生物，不同的性格，太多的不同都仅仅是不同，没有办法区分优劣好坏。我们的本能也总是让我们憧憬着不同性格却又同样可爱的人，期待着性格互补而又目标相同的人。内向者和外向者有什么不同呢？通过以下几个有趣的心理学实验，我们可以侧面了解一下内向和外向的区别。白日梦实验。有一天，一位心理学家突发奇想，叫了小爱和小文来实验室，就为了做白日梦。他让这两人先填写了一份问卷，然后给他们戴上了一顶特别的帽子，告诉他们接下来坐着发发呆，做做白日梦就可以了。于是小爱，我尽量放松自己的心情，但这顶子弄得我好不舒服。天暗，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呢？我不断观察四周的事物，好奇如果自己成为这里的一员会有什么感觉呢？当心理学家，嘿，我才不要呢。啊，这顶帽子到底对我施了什么法术？小文，昨天和舍友下了盘棋，差一步就打败他了，他设的局到底怎么破呢？真是快想破脑袋了。我和他已经相识快100天了，想到有人会一直陪在身边支持你，每一天都过得好幸福好满足哦。这就是这顶帽子威力吗？把我心中的一个个小秘密都吸取出来了。当然，作为地球上最聪明的生物，区区一顶帽子怎么可能控制了你的思想？它只是一台采集脑电波的小器械罢了。但你可曾想过，面对同样的情境，每个人产生的想法为什么竟会如此不同？这背后的原因也许和我们与生俱来的特质有关。心理学家通过收集人们做白日梦时的脑电信号发现，在内向者的大脑中，与回忆往事、做计划和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案相关的区域更容易受到激活，而在外向者的大脑中，与理解、描述个人的感受和经历相关的区域则表现得更加活跃。不知道你在做白日梦时都爱想些什么，是更像小爱还是小文呢？榨果汁实验。有一天，一位心理学家心血来潮，叫了一帮人来实验室帮他挤柠檬汁。小爱，总觉得稍微挤一下就好酸呢，舌头都开始变得麻麻的，哎呀，好像挤太多了。小文，怎么感觉不太能挤得出来呢？每次就出来了一点，还越来越难挤了，再来点大，终于够了。心理学家发现，当内向者与外向者在挤柠檬汁时，由于在正常情况下，内向者的脑部激活水平就比外向者更高，所以需要更多的柠檬汁才能使他们的大脑有所反应。相反，外向者则只需较少柠檬汁就会产生较强反应。柠檬汁是一种味觉刺激，其他类型的感官刺激同理。或许在一些社交情境下，外向者相对于内向者对周围事物有着更加强烈的反应，可能是因为内向者对于某些事物的感受性本来就与外向者略有不同。看这实验，看这也很有用处。有一天，一位心理学家一拍脑门，叫了一帮人来实验室来看剧。小爱，宋仲基与宋慧乔真的好配，不要再虐我了，赶紧在一起吧。看到这颜值爆表的场景，哎呦，我的小心脏啊。小文，他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在一起啊？以后方大驾大飞机看上去真是帅，要是我能坐上那样的飞机就好了。猜一猜这分别是哪类人的心声呢？心理学家发现，外向者花了更多时间注视人的脸孔，而内向者则在注视美丽的事物和人脸之间没有明显差异。对人感兴趣可能也导致了外向者拥有更多的朋友。看来如果你想要吸引一个内向者的注视，那可得加把劲了。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被称为内向者和外向者的两类人，虽说这不是非黑即白界限分明的划分，但基本上每个人在性格特征、行为模式上都有一定的倾向性。就像上文描述的那样，外向者更可能偏向于小爱的言行举止，而内向者则可能更像小文。虽然对于内向和外向并没有明确的官方定义，但现在心理学家大多认为，外向者与内向者之间的本质不同在于他们获得和消耗其心理能量的方式不同。简单来说，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些问题：在与他人进行社交活动之后，你是变得更精神还是更疲倦了？你喜欢独处的时光吗？你是否经常害怕回电话？你是否感到似乎难以向其他人展示自己的工作或想法，除非他们已经完全明白了整个工作？你能一整天不说话吗？你是否不喜欢打扰别人，也不喜欢被别人打扰？当你获得较多的信息之后，是否需要用一些时间来整理一下？ 在公众场合，你更喜欢发言还是倾听别人的话？除了回答这些问题，你也可以通过做一些人格问卷来更了解自己，如 MBTI 人格测试。内向者似乎每天生活在一个被外向者占据的世界，平均而言，每个内向者身边至少就有2到3个外向者。在社会大众的眼里，外向者有很多优势，比如在社交能力、外语学习和情绪管理等方面被认为比内向者更好。作为少数派的内向者，在儿时更容易受到排挤，他们所拥有的优势可能更难被旁人发现，存在感也可能更弱，社交时更易出现紧张、不自然等情况。可是别忘了，世上有多少默默耕耘的诺贝尔奖得主正是内向者，甚至有研究指出，成功人士中内向者所占的比例更多。看来，内向性格中有某些特质可能是成功的要素。我知道，有很多内向者想变得更外向，为什么刚才不主动一点呢？好想跟他打声招呼，可是他已经走远了屋，我会不会对他有点冷漠呢？从古到今，内向者往往被认为社交不善，有家庭问题，极端人格，甚至被认为不适合在社会上生存。父母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活活泼泼。但事实上，当外向者感动得泪流满面时，内向者的内心正风起云涌；当外向者滔滔不绝畅所欲言时，内向者正在认真思考每个字的意思；当外向者四处找小伙伴约饭约电影时，内向者正沉醉于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中；当外向者正计划与好友相伴去游乐园玩耍时，内向者正准备踏上一个人的旅程。外向 extroversion， 内向 introversion， 究竟哪一种性格更好？没有一个正确答案。很多内向者为了与他人相处曾付出了许多努力，可惜外向与内向往往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会受到个人的基因和经历的综合影响。平日里人们参与的各项社会活动中，外向者充沛的活力往往是其推行者，而内向者思想的谨慎则使其更完美。正因为大家不同，所以才有了相遇相知的意义。而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并且接纳彼此的不同，也许能在相处和交往中更加愉快。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其为别人改变自己，不如接受最真实的自己，把自己的特点变成别人眼中的优势。当下，我们提倡每个人的自由。事实上，生活方式的自由，可能恰恰在于每个人敢于活出专属于自己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时能尊重及接纳其他的生活方式。外向者，你很好；内向者，你也很好。本文作者风信子，原文发表于微信公众号京师心理大学堂。如果您通过喜马拉雅收听我们的节目，请务必点击我们节目的关注按钮，这样我们节目更新之后，第一时间您就可以获得相关内容了。您有什么想法或者感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也希望各位多多点赞转发，推荐到您自己的朋友圈以及各个群里。拜托大家，再见。